十个大早，他拉开垂立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和窗户。悉尼昨晚的那场大雨把院子清洗得干干净净，一股春末的暖风从轿子河上吹来，后花园那盛开着的茉莉花树将随之飘逸而来。他伸着他那高高长长的大鼻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啊，多么美丽的早晨呐、啊！这芬芳的气味实在是沁人心肺呀、啊。
欧文先生披上一件亮光丝的睡袍，健步来到楼下。他一头钻到后花园里池里，先游了几个回合的自由式，之后仰面朝天，静静地躺在水面。
哎，给人家看了一辈子的病，行了一辈子的医，终于呀、啊，我退休了。如果我亲爱的妻子海伦还活着的话，我哪里会像现在这样的孤独呢？好在家里还有一只他留下的毛毛茸茸、乖巧讨人爱的大白猫，要不啊，这日子过得就更是无聊了。哎，海伦，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孤独，多么的想你啊。
欧文先生冲好澡后，来到后花园的凉棚下，准备在那里的野餐桌上食用早餐。他经常喜欢在后院和大白猫一起用餐。今天他为大白猫准备了一条罐头鱼和一碗鲜橙汁。他摇起手里的铜铃招呼着大白猫，这铃声有节有奏，有板有眼，大白猫的名字也就因此而叫叮当的。叫了半天不见他的踪影，欧文先生低头寻了一下桌子底下，然后餐刀一边在土豆子上抹着人造黄油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自语道：
叮当啊，可是训练有素、聪明绝顶的猫啊，每当他听到这铜铃声，不论是在哪里都能立刻跑来，这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最好实例。可今天他怎么了？不管他，一会儿他肚子饿了就会自己回来的。
欧文先生吃完了早餐，同往常一样在后花园漫步赏花，也顺便找找他的宝贝大白猫。他一路走一路叨唠着：
叮当叮当，亲爱的，你在哪儿啊？叮当，小宝贝儿，你快出来呀，你快别跟我藏猫猫啦，出来吧，回家吃饭去。
要是往常，大白猫听到欧文先生的叫声肯定会健步窜出，爬上他的肩头。一直没有见到大白猫。当欧文先生仔仔细细看完了报纸的每一版面后，他开始沉不住气了。平时当他坐在沙发里看报纸的时候，大白猫总是趴到他的腿上撒娇耍赖，要不就是睡大觉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他放下手里的晨报，先给朋友打了个电话。
Hello， 是温森先生吗？是我呀，你好吗？啊、哦，是这样，我今天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下，必须取消午饭后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球的计划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对对，这是临时决定，你看我都已经换好了高尔夫运单了，我过两天再给你打电话约时间好吗？
他走出书房来前院， 看见园艺师正在那里修剪一棵球形的松树。
今儿这天真不错呀，娇姐，打扰你问一下，你看到我家那个大白猫了吗？它挺怪的，这一早我一直都在找它，就是找不到，怎么叫它也不回来。
园艺师说他刚刚开始干活，没有看见大白猫。然后他诡秘的笑着，小声建议他去右手邻居家打听一下，那家人经营个餐馆，也许。
也许我那小宝贝儿是不是？
欧文先生忽然到心里一阵绞痛，也不知道是受哪根神经的支配，按响了大家的门铃。开门的山管太太。
早晨好，夫人。是这样，我来您这里是为了我家的大白猫。今儿一早啊就没见到它，我想它会不会是跑您家里来骚扰来了？
哦，欧文先生您好，您是说您家的大白猫不见了吗？我这一早倒是一直在家里不停里里外外的忙着家务，可是没见到什么猫。
餐馆太太已经告诉文先生没有看见那只大白猫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，依然耐着性子绕着圈子搭了这话说：
您看看您看看，咱们那个相邻这么久了，大家出来进去的都开到车子，从房开到车子出门，回来呢又开车子回到了车房，这样咱们谁也见不到谁，没机会和您聊天。您家这个餐馆的生意还好吧？这个您餐馆都经营什么什么肉类呢？这个味道怎么样？
他的本意是在套餐馆太太的话，可是聪明的餐馆太太微笑着回答说：
我们一家人信佛吃斋，荤腥不沾。我家开的是一个素菜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说有人吃袋鼠肉和鳄鱼肉，那个味道啊，我不知道。不瞒您说，我还没有听过谁吃，找不到大白猫，心里一定很着急。我建议，您到我右手那个邻居家那问一问，你家是个兽医，开着一个门诊，有不少小动物，没准儿您的猫到那儿去串门去了。
兽医啊，现在我这个小宝贝儿到了兽医那下面，会成为解剖的标本呢。
不见大白猫，欧文先生的心里开始发凉。他愁眉锁眼地敲开了兽医的门，开门的是兽医太太。
夫人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是这样，我家的大白猫不见了，我想也许它实在是闷得难受，到您这儿找小朋友来玩了。您看看，真的是不该给您添这样的麻烦哈。
哦，没关系，欧文先生，这一上午啊，只来了一个急诊患者，是一只折断了腿的大白马，还在手术室里呢，正在手术。这一早就没有看到一只大白猫啊。
兽医太太忽然想到 Mary 有一只小羊羔的故事，讲的是麦新买的一只小羊羔失踪了，他到邻居家去问，谁都说没有看见他的白羊羔。邻居说他家也把了一只小羊羔，是黑色的，刚巧这是天上下起大雨，那只黑色的小羊羔在雨水中站了一会儿，竟然变成一只白色的小羊羔，染上去的黑色全被雨水冲掉了。兽医太太未免嫌疑，特邀请欧文先生大家参观，已是那大白猫没有在他家。
哎，欧文先生，您还没到过我家来过吧？您是否愿意参观一下我们的兽医站呢？ 来，请进。
哎，好。
您看呢，这些都是啊住院患者，有的需要在这里住上几天呢。我们这里呀有两个小护士照顾他们。
嗯，很有趣儿，有趣儿。这病房呢收拾的也干净，有趣儿，有趣儿。我不能久待，我还要回去好好找我那个大白猫。下次有空啊，一定再来拜访，再来拜访。
那就不客气了，欧文先生，实在是欢迎您来赏光。我一定注意一下，如果我看见您家的大白猫到这儿来，我一定会把它送回去。哦，前几天听我们右手的邻居啊，商人说，他要做一笔啊什么动物买卖，您要不要去他家看看？是不是您的大白猫跑到那里去凑热闹去了？
嗯，是这样。好好好，我就去看看，也许我的叮当啊正在那里呀、啊。您请留步，留步，请回，请回。我的天哪，这商人们整天都是在钱眼里钻来爬去的。我的小宝让他像人贩子那样拐走啊，卖掉换钱去了。那么大号的房子怎么死死太少了。
此时欧文先生的心凉得快成了像一块冰块了，他六神无主，一步三晃的来到了商人的家。开门的正是那个商人。
看，我的老朋友，欢迎欢迎，刚我一开头从窗户里已经看到您了。那怎么样，一切都好吧？
忙什么呢，老朋友啊，我们可是好久不见了。
哎呀，没有多久。不过最近我刚刚知道，比如英国正在闹疯牛病，我刚把一个连锁店卖掉，打算买进一个牧场出口肥牛，等将来哪儿闹鸡瘟时，我再把鸡牧场卖，再养鸡场出口大肥鸡。您看这招怎么样？谁像你呀、啊、老实巴交的就会给人看病，挣那才挣几个小钱啊。要想发财就得做买卖，就得投机呀、
啊、哎，老弟哟，我今天呐、啊、真的是没空听你的生财之道啊。我来你这儿呢是为了我那个大白猫，它不见，我已经到处找了一大早了，真快把我给烦死了。可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哟，它到你这来了没有啊？
他没有啊，我这阵子可不做猫的生意。哎，等哎等，哪儿闹猫瘟的时候啊，我一定得蒙眉正请，用轿子把你家漂亮的大白猫抬来配种，出口大白猫。哎呦，你的大白猫真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把脚印丢了，我就站着不动，然后往回转180度，按原路按圆角往回走。你想想，你最后在哪儿见到他的？
欧文先生的脑子木木呆呆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。他只陪着商人干笑了两声，便转身往回走。送他出来是商人友善的声音。
哎，老兄，你可这是贵人的烦恼啊，着那么大干急什么呀，值得？有那份闲心赶快做点生意去吧，赚了钱可以买无数漂亮的讨人喜欢的白白的猫啊。
哎呀，这个商人呐、啊，他就是认钱，没一点人情味儿。这老弟把他的情感都搭到钱上去了，你说他真就那么值吗？要是哪天呢、啊、他也像我一样丢大白猫一样把钱丢了，你看他吧，比我还得痛心。他就是不懂，这大白猫啊是我的情感寄托物啊。
欧文先生一边往回走一边想着，进到了自家的院门，看到所有的花和树已经被打理得整整齐齐。园艺师正在那里轰轰隆隆地推着割草机割草，清洁钟点工爬在梯子上擦玻璃。 他朝那没精打采的摇了摇手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欧文先生看看手表，哦，都快到了中午吃的时候了。他神情沮丧地进到餐厅里，拿起了刀叉，切了一块烤鸡送到嘴里，实在是食之无味。他又勉强地喝了几口南瓜汤，便离开了餐桌。他在后花园里漫无目标地踱来踱去，而后又百无聊赖地拾阶而下，一直来到了河边。那里飘着一条他的私家汽艇，在水中飘飘荡荡。恍惚的，他听到了一阵猫的喵叫声。他在侧耳细听，这声音又随风飘去，只是河水拍打的船帮哗哗的声音。
那可不是我的叮当的叫声。唉，这人呐，在受到巨大刺激的时候，可以患一过性神经病的。我刚才肯定是在幻听，这可是精神病的一种临床表现呐。
欧文先生往回溜达着，他这会儿才对桑人的话发生了反应。想想你是在哪儿最后见到他的，这句点穴的话这时才令他突然开窍。
啊，我的天哪，我小宝贝儿可能还在船上吧。
他三步并两步奔上了那摇摇晃晃的汽艇，重重的脚步声踩到甲板上咚咚直响。这次他是真真切切的听到大白猫的叫声，喵喵，声音是那么的微弱。他想起昨天开着汽艇带着大白猫一起出海钓了一天的鱼，下午回来的时候赶上了瓢泼大雨，他只顾自己往家跑，把正酣睡的大白猫锁到了船上。
啊，叮当叮当，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叮当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
心在颤抖着，他打开船舱的门，一下子把大白猫抱到了怀里，抚摸着它。喵喵，大白猫有气无力，扯着嘶哑的嗓音诉说着这么长时间在船上饥渴交不之苦。
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心肝，我的甜心，我亲爱的，我没打算把你丢到这里呀，你是知道的对吧？对不起啦，你能原谅我吗？
欧文先生用脸颊亲着大白猫，抱着他往家里奔，边跑边叨唠着。
快快快快快，先来给叮当先洗个澡，瞧这小家伙好脏啊。哦，不不不，先吃点东西啊。不不不不不，还赶快补充点水分吧，小宝贝儿已经快20个小时没进水了，这样很危险，容易生脱水性血。
大白猫贪婪着喝着盘子里的橙子水。
能喝就好，能喝就好，情况不算太坏，不必到兽医那里去输液去了，亲爱的，多喝点吧。啊，
欧文先生轻抚着大白猫那上失去了光泽的毛发，爱怜地叨唠着。大白猫几口就喝完了橙汁，用舌头把盆舔干净。他仰起头看看欧文先生，又低下头舔着他大手，似乎在安慰他，原谅了他。
我的宝贝儿，我再也不会干出这种糊涂事了。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呀，我不能没有你呀。
先生喃喃的细语着，差点流出眼泪。他又拿了一盘吃的东西，当他看大白猫狼吞虎咽地吃着盘里的小鱼和沙拉时，他嘿嘿嘿又会心地笑出了声。很快 欧文先生无比兴奋地把找到大白猫的消息告诉了园艺师，告诉了餐馆太太、兽医太太和商人。他还打电话告诉了那些所有他觉得关心着他的人。